现在时刻1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聊到个跟所谓的失智症有关系的一个话题哦。那其实失智这件事情啊，在现代的社会，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啦。我们现在是进入所谓的超高龄社会，那当然呢，失智症大家传统上都认为可能比较出现在银发的长辈身上，所以说啊，我觉得应该是不管我们自己啊，或者是我们要面对家里的大人、家里的爸妈长辈，他们也许在可能老的时候啊，或者是如果有一天也会面对到关于失智症的这个问题哦。但是呢，我们常常讲失智嘛，诶，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疾病，或者是什么样子的退化，那我们在照护上有什么事情要注意，那有哪些观念可能是我们一直以为是那个样子，但确实是有可能有一些混淆哦。那今天呢，讲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关于失智，医生希望你现在知道的事》。那这位作者呢，他是来自英国的一位医生，叫做麦特皮卡佛，不过他是英国人嘛。我们今天呢，是要访到这本书的出版社大是文化的副总编辑慧君。那慧君已经来到了节目当中了，首先先请慧君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嗨，蓝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今天我们讲到的这本书叫做《关于失智，医生希望你现在知道的事》，所以意思就是啊，这本书是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可能我在对于失智症这个疾病有一些理解，可能在看医生之前有一些这个基本上的了解。
对，
那可不可以先请慧君来稍微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呢？
对，这位作者其实就像刚才蓝田讲的，他是一个英国人哦。那他是一个英国很权威的家庭医生，那他本身其实也是一个独立报的专栏作家。那其实因为他就发现说，就是根据调查，其实不管说你今天患者的状况如何哦，那事实上呢，假设说家人有就是什么失智症的一个症状，可是事实上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哦，他顶多只可以花大概10分钟不到的时间，然后去帮忙就是进行一个失智症的评估跟诊断。
是，
那因为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其实在诊断上有可能就是会凭借短短的一句话或是说患者不经意间说出来的症状，那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医生做出判断那万一啊，就是说亲友啊或者是本人确诊的话，有时候你一听到说哈，我是失智症患者，或者说家人亲友居然是失智症患者，那你一听到的时候，你可能脑袋一定是瞬间空白的那当下你可能也有很多很多问题也来不及提问，那你可能是回家之后才发现说那接下来怎么办，那我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患者所以有很多当时就来不及就是提出来的问题，特别就是关于失智照顾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整间的医生面对那么多的患者，他当然没有就是那么多的时间可以一五一十的完完整整的告诉你。
是，
我们这位作者麦特皮卡佛呢，其实他就希望可以帮助就是失智症的患者还有一些家属就亲友这样子，然后他就写下这本书，那就是希望说透过这本书呢，可以从诊然后治疗到照护， 甚至呢到最后可能有一些法律上的准备，它都有一些很详细的说明。那也当然也会提供就是我们对于就是目前来讲就是失智症它最新的研究报告，所以它可以说是一本就是完整的一本关于失智的一本书。
嗯哼哼，因为像我自己啊，
对，
虽然说我平常做节目偶尔也是会讲到可能失智症之类的，比如说前兆啊或者一些相关的书，但是毕竟我自己没有亲手照顾过失智症长辈的这个经验嘛，就还没有要面对这件事情。的确啊，在如果面对这件事情之前有一些知识上的储备，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没错，
是。那讲到今天的这本书，它里面当然有写到了关于失智症的一些正确观念。那就想问呢，就是有人会说，哎，人老了失智，或者是变得有点拱拱的，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这本书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哦。
对，因为其实我就想说，哎，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像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吧，你会觉得好像失智好像可能以前没有人提出这个概念吧。
嗯，
那你可能老人家老了之后，你可能就觉得他就是好像傻傻的，
就会那样子，
或者是什么忘东忘西的。
嗯，
可是因为后来有失智之后，就是我们很确切知道说，哎，哦，原来人老了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些症一些病，那可能失智只是一种其中的它万一也是一种病这样子。对，
嗯，
所以其实它并不是正常老化的一部分，它就是病。所以呢其实失智它有一个特色，它就是说它记忆力其实是会降低，
是
那思考上也会变得比较困难。
嗯，
甚至呢很明显就是改变。那本来呢他可能是一个动作很弱的人，可是他突然就变得他没有办法顺利去完成他日常的活动。
是
所以如果你讲说假设说有人说人老会失智吗？没有啦，其实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失智，而是说因为我们就发现说它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比较常见。
嗯，
因为其实这个也不是我们乱说的，根据那个国际失智症协会，它曾经在2019年有个报告，它就指出说全球每一年它新增的失智症患者大约是1000万人。
哇，其实如果跟台湾的总人口比起来，将近一半呢，
很可怕，对不对？
非常多耶。
对，那你说在台湾呢？台湾来讲每一年啊失智人口增加大概有10000多人。
嗯嗯，
每一年这很可怕，
也是一个很多的数字。
对啊，所以就是这样看起来大概预估在2065年吧，大概2065年左右患者的人数啊它会高达90万人。
哇，非常多。
对啊，所以成长的速度非常非常惊人哦。
是，
那全球来看啊是每3秒哦就有一个人失智。所以其实或许啦，我们现在会觉得说，失智可能万一你就是身边没有人就是有失智症的这种症状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好像离我蛮遥远的。可是事实上在台湾这种症状其实还蛮多的，而且越来越多。那其实呢，里面呢，因为它还有分成很多种。失智不是说就它就是失智而已，
还有很多不同病。
对，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是
那当然其中又阿兹海默症最为常见。
是
这我们常听到嘛。
嗯，
那它大概是占总患者的大概 70%。 那它的年龄呢要好发大概在70岁的晚年，大概到80岁的初期左右。那女性发生的比例又高于男性。这你会觉得很不公平，对不对？
感觉我们也很容易得。
对呀，不过呢，因为作者他就怀疑啊，他就说这个会不会是好像跟女性更年期之后，就是那个雌性的激素浓度降低有关。
嗯，
好，不过没关系，我觉得老天是公平的，因为阿兹海默症它比较多，可能是在女性身上。
是，
可是呢，我们也听过一个叫帕金森氏症。
是，
对不对？
它也是失智的一种吗？
对，没错，它还是只用一种类型啊。那病人呢，他其实比较会发生是说，他可能动作开始有一些障碍，然后慢慢就出现了一个认知的一些问题，然后就慢慢去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
是，
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就是说他站立的时候，他站着的时候，他的血压呢，会降低，然后呢，这个帕金森氏症，它是以男性患者居多，当然女生也会，只是说呢，阿兹海默症它是女性多，那这个帕金森氏症可能是男性居多，不过两者都是有的，只是说如果硬要把它区分的话， 哦，它还是有一点差别。对，没错。那其实他另外还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也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他说了有一个叫做额颞叶哦，这是大脑里面的一个区块。他说额颞叶失智症哦，这个其实不常见，可是呢如果说发生的时候哦，他这个很特别哦，因为他初期他通常会被判为什么忧郁症
哦，他的症状比较不一样吗？
对，因为他这种疾病很奇怪哦，他就是会造成大脑里面的额叶跟颞叶
是
哦，他出现萎缩，那他的好发期大概是中年人哦，中年时期就会发生。
嗯，
哇，这很可怕，对不对？
嗯，
那他行为上呢，他会有一些改变哦，比方说了。假设呢，哎，你可能很喜欢吃某一类食物，
是
哦，比方说有些人很喜欢吃甜食，突然哦，他就不吃甜食了，他就很喜欢吃咸的，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就是他食物的偏好改变了，
是
哦，这个就是他的额叶跟颞叶有可能发生一些问题，
嗯，
哦，然后或是呢，他社会的行为，甚至他幽默感方面，哎，产生了一些变化，
嗯，
哦，你就发现说，哎，这个人好像怪怪。是不是他忧郁啦？
就是情绪上好像不太正常
嘛。没错，而且呢，他说他还会发展出一种成瘾性的兴趣。
是
哦，就是他很容易一时兴起哦，或是说他就是有一些冲动性的行为。
嗯，
哦，甚至呢，像他里面提到一个很特别，就是中年以后啊，如果啊特别对于那种宗教特别的沉迷，
嗯，
特别的投入，
是
特别的狂热。哎，你就要小心哦，
嗯，
哦，有些人他会说，哎，因为我忧郁啊，我需要去参加宗教活动。可是万一你已经是太超过了，
是
就是已经比一般人就是太已经迷信过头的话，
影响到日常生活，
对，而且甚至影响到你其他的哦，就是家人，
嗯，
甚至说你可能哎，甚至掉进了一片的陷阱的话，
嗯，
哦，那这就要小心哦。为什么？因为你要小心，可能不只是单纯的宗教狂热而已，
是
搞不好是这种额颞叶的失智症，
嗯，
哦，因为他会判断就是说他有一些变化这样子，
哦，
那其实失智症还有很多种，那因为呢不同的症状呢，其实在书里面他就会提说不同的症状治疗方式当然也就不同，
哦，
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其实在这书里就有非常非常详尽的一些介绍。
是，所以说啊，这个失智症，我们虽然说都把它概括成叫做失智，感觉好像诶变得不太聪明啊，感觉公公诶，但其实它的症状也是非常复杂哦。
对，
那其实它的发生原因也是还蛮多的，啊，有一些是可能天生的基因啊，
对，
有一些是你后天的，比如说饮食习惯啊，
是的，
或者是身材肥胖之类的，就真的是还蛮不一定哦，就还是要请大家去看专业的医生来去做诊断。
对，因为像我举例好了，比方说我爸爸好了，因为我爸爸今年90岁了，
哇，
哦，对，然后呢，因为其实就是在我妈妈过世之后啊，大概有长达大概10多年时间哦，他都一直是一个独居，就自己住，因为他身体非常的硬朗嘛，
嗯，是，
然后呢，哦，他就觉得说他不需要别人陪伴，然后他一个人就是也每一天就是都去运动，然后作息非常的正常，
嗯，是，
可是后来呢，哦，就渐渐就发现说，哎，怎么突然有一段时间他就开始记忆退化，
嗯，
然后呢也发现说，哎，他好像有一些行为跟以前不太一样，
嗯嗯，
突然有一天可能就去买了鲜花回来，这个不太可能发生在他身上这样子，
他要做什么？
对，他就说他在路看到有人卖鲜花，他觉得非常美丽，他就买了，可是就是基于我们认识他哦，已经40几年来哦，不太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所以就觉得哎，怪怪的，
嗯，
哦，那后来呢，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怀疑说爸爸是不是就得了失智症，可是后来就是在往后就是到现在啊，因为就是我们后来就是有请就是有专人在照顾他，然后就发现哎，可能我们还是有误解的地方，
是
因为可能那一段时间的确他可能就是因为太孤单哦，或是说他可能就是忽略他自己内心寂寞的那一段，
嗯，哦，
可是他还是硬把它扛起来，
嗯，
所以他是压抑他自己的情绪，嗯，那到现在来讲啊，他已经大概90岁，然后大概后五年的时间，因为有人陪伴，然后营养状况也获得就是蛮好的改善，
嗯哼，
因为以前一个人住就乱吃哦，因为乱吃营养不足其实也会造你生病嘛，对不对，
嗯，
所以后来到现在，哎，发现不对，因为爸爸可能真的只是单纯的 一个退化而已。
嗯，
哦，就是说年纪也蛮大，然后呢，他其实已经就还不到失智症的症状，
是
只是单纯就是退化引起
的。
对，没错。所以其实真的，如果说你讲他到失智症，倒也未必。所以其实真的，到底是不是失智症？
嗯，
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你要带着患者。哦，真的就是要去求看医生，然后让医生做一个很专业的评断，
嗯，
这样会比较 OK。
嗯，因为每个人的状况都还是不太一样
嘛，
就是专业人员呐，然后医生他们的判断才会是比较适合自己，然后也比较准确的。
没错，是
是。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植的哦。百合杯香草茶包，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啊，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的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像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陈太太，
啊，
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九成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中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那这本书是跟失智有关系，这本书呢是关于事，医生希望你现在知道的事，那是有一位英国的家生，他叫做麦特皮卡佛所著作。那当然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大事文化的副总编辑慧君，那先请慧君再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嗨，蓝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刚才在节目的最后啊，就是跟慧君聊到，就是慧君您的爸爸
就
身体非常的健康，可是去检查之后发现可能也不一定有到失智的程度，
对，还蛮怀疑的，就后来发现不是这样。
是，所以就是那个医生的判断真的还蛮重要的，
没错。
而且刚才慧君讲到的其中一个行为就让我想到啊，是就是很多人觉得省是不是就单纯是一个我好像上一秒才想想到要做的事下一秒就忘记，就是感觉都跟记忆力有关。可是呢，其实失智症啊，它好像不完全都是记忆减退啊这一类的症状有关系，对不对？
对，因为像我们好，虽然还没有到七八十岁这么老，对不对？可是有时候我们说老实话，其实就算你三四十岁好了，有时候都还是会忘东忘西。
哦，我也是，
对不对？可是你就想说啊，完了完了，我是不是记忆力变差，我就失智了？当然不是啊，因为记忆力变差它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
是，
比方讲了，假设你今天去找医生，医生可能会先进行大概十分钟的一个短期记忆，然后跟一些回忆的检查。短期记忆就是说，你昨天有没有人来找你呀？或是说，你就是前阵子一个月前啊，你做了些什么事情？比方说你去玩，去哪里玩？可能会问一些这样的问题，甚至说，你叫什么名字？就是说会透过这样的一些询问。那像这个的话就是问你什么名字，这比较像是回忆的检查，就是有短期跟长期的一个记忆的一些分类。那回忆检查的部分呢，其实它其中一部分的测验它除了会让患者他自己去填写，它另外一部分呢，它就会说认识这个患者的人，
是
比较亲近他的人，甚至说跟他同住的人来完成。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啊，就是患者他本人会觉得我没问题，我没有问题，
我很健康啊。
对啊，我没有啊，我没有忘记，我没有忘东忘西啊。是呢，这时候啊，跟他同住的家人，或是说跟他比较好的朋友，因为通常都是比较亲近的人会发现有一些行为或是认知，没错。所以呢透过这一些就是发现说他有一些认知下降，透过这样你才会发现说这个测试才会能不能做比较准确一点。那下一把呢，他就会做一些血液的检查。因为除了认知测试之外啊，其实血液检查它可以帮助医生做诊断。那你就会想说为什么血液也要来看呢？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就是除了这种感染或是说甲状腺低下，
是
甚至说像糖尿病或是肝功能异常，
比较生理性的疾病吗？
对，其实它都可能造成认知障碍。
是，
所以有时候你说它认知障碍，你就把归类为失智，这样又有点太
笼统了。
对，所以其实医生他就会透过一些血液来检查因为你比方说好了，就是血糖指数，像糖尿病的话它也是有很多问题造成的嘛。你也不能说只光看血糖指数就说它就有糖尿病，
有很多复杂的成因啊。
对呀，所以其实血液的检查呢，其实可以说是每一种疾病诊断的第一步。然后它里面就有很多的一些测试的一些方法，然后测出来之后，那个医生他才会去判断说那可能要再进一步做检查，比方说还要再进一步做尿液的检查，看看说是不是感染造成的。因为万一感染造成的话，那可能要再去做一个胸部 X 光甚至心电图等等。
是，
因为其实失智症的原因有很多很多，所以那个医生他会透过回忆，然后血液，然后甚至呢各种的检查之后，然后再综合判断，他才能够说 你可能就是失智症哦，然后呢接下来才去测浓度多少，是轻度呢中度还是重度了哦，所以他就是这样透过一步一步的来检测。所以不是说哎，我们今天记忆力衰退了，那我们就很害怕说啊，我就是失智了、嗯、哦，不要自己吓自己。对，
因为刚才有讲嘛，就是失智它并不是说你老年自然就会退化之类的，而是一个病症，一个疾病。
对，
然后也有可能是你不会得到失智症嘛。所以说真的是不管你在可能认知功能上啊，或者是可能像血液检查这种比较生理性的，都是有可能要去做检查哦。
没错。
那当然了，我们刚才讲到的是检查这个部分，如果说再到后面，诶，假设我家里的长辈啊，或者是我自己可能确诊了是、嗯、就是发现说是失智症，那无论是哪一种啦、啊、就是如果说我要去做治疗的话，通常来讲会有哪些治疗的方式，就是有可能要吃药吗，或是有其他的吗？
其实说老实话啊，就是失智症目前为止哦、嗯它还是一种不可逆的疾病，
是
所谓不可逆疾病就是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嗯 嗯, 嗯、
哦、它只会慢慢慢慢的就是退化，
是、
哦、所以呢其实我们这边啊提出来的药物它只能够减缓退化、哦
嗯、
它不是解药，因为它没有办法去挽回你的记忆、哦
嗯、
而且这本书都提到啦，其实多半哦它只能够延缓就是患者退化速度大概只有18个月哦、这个当然就是这本书里提到了、
嗯、
不过因为我想蓝田应该有看到就是前阵子新闻报道
是、
哦、台湾哦其实大概在6月底的时候台湾其实有核准两款就是阿兹海默症的新药、
哦、是有看到
对然后呢它的这两款药一个叫乐易宝、
嗯、
然后一个叫心智乐、哦、
是
那它通用的对象适用的对象大概就是你要很早期的患者
嗯
哦然后他意思说啦就是你一开始发现说哎他好像有一点行为不对劲了
比较轻症的时候
很轻症因为他还会去测你脑里面那个浓度
嗯、
哦、假设说他的浓度哎到了可以使用这个药他才让你用你用了才有效
是
那所谓有效也不是说就可以治疗说他让你哦就是延缓你发作哦、
嗯、
所以他可以让你就是可能哎一年可能一年之后你的生活品质就下降、
嗯、
那它可以让延缓可能3年哦你这3年你至少你的做什么还可以不会那么的迟缓、嗯、然后甚至说你记忆不会退化那么快
是
哦所以它没有办法根治只是说让你生活品质可以保有就是比较久一点的时间、
嗯、哼哼
哦那这个药也不便宜耶哦以心智乐来讲啊它大概每个月要打1针哦然后每一年大概花要100到150万
哇真的是蛮高的一个负担呢
对呀、啊、所以其实说老实话啦失智症真的是目前为止哦还真的是需要一些医生还有一些科学家哦
是
真的要很努力来帮我们研发更棒的药
还要再研究更多的就是可能可以把它降低价格啊或是更方便之类的
没错因为其实虽然我们在书上面哦有个书腰我们写说退化性失智症不再无药可医
嗯、
哦、可是事实上哦我们说真的啦他说不再无药可医只是说他是减缓、哦
嗯、
他的一个生活就是说他可以延缓他的症状而已你没有办法去把它根治、
嗯、
哦就不像说感冒哎我可以治好哦、
嗯、
失智症是不太可能的那好吧那你说那吃药哦就是没办法根治那有没有什么其他假设说哎已经就是已经确认他是失智症患者了
嗯
好、哦、那我们想要说诶是不是在生活上哦可能照顾者对于他对于患者来讲就彼此之间生活哦可以比较好的品质还是有一些方法的
嗯确实、
哦、对那这个我们就叫做非药物性的治疗
嗯
好、哦、那非药物性治疗有很多那书里就有提到一个叫做怀旧疗法
怀旧疗法
对这个还蛮特别的对不对这个其实我就回想起那时候我其实曾经我爸爸当然不是失智症啊只是说他记忆力也开始在退化
嗯
可是我发现哦用这一个怀旧疗法哦其实还蛮好的是因为你可以使用一些照片
嗯、
哦、或是说诶他熟悉的一些物品比方说我爸爸以前会吹口琴那我就让他吹吹口琴
嗯
就是让他透过一些 物或是一些照片哦，来辅助帮助他回忆。
是，
因为你让他哦，就是花一些时间去想，其实也可以刺激他的脑部嘛。
是，
那怀旧疗法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功效哦，就是它可以改善患者的情绪。
嗯嗯，
他本来可能情绪不好，然后快要暴怒了，生气了。
是，
那你就说，哎，我们来看看以前的照片。你要不要弹一下吉他呢？你要不要吹一下口琴？你要不要写一下书法呢？就是他以前比较常做的那一些活动。那这个治疗的目标呢，其实他只是就是利用过去的一些经验来帮助患者好好的面对他的现在。就让他不会那么焦躁。那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叫做确认疗法。
是，
这个确认疗法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哦，因为其实我们常常看到就是在食物经验上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他们家人就已经是失智症的患者那他面对这种失智症的患者他会受不了，因为失智症他会常常怎样重复嘛，
就会有点不耐烦嘛。
对，然后一句话会不断的讲或是说来质疑你之类的可是呢，其实他这一个确认疗法呢，他很重要，他是说你要去认可患者的行为而不是呢一直质疑他。
是，
所以他这一个疗法的目标呢是在于说要认同患者的感受就是说他假设你讲说我早上是不是吃过药，我吃过药了，那你就刚说对，你吃到，那我们现在再吃另外一种药就是说你的想法呢你要先去认可他，你不要就说你还没有吃然后他一听到他就会很生气，
你要跟他抬杠这样。
没错，就是你要让他比较像是顺其自然。
是
然后呢透过他你要去感受到说他大概他体验到的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去想象他的经验，然后呢去认同他，他才可以比较接受说你要提供给他接下来是要做些什么那我觉得还有一个还蛮有叫做音乐治疗
音乐治疗是就是那种比较专业的吗？
其实还蛮简单的
是
因为假设说在家里你发现说这个失智症患者他好像开始有一些躁动的现象因为其实失智症患者他搞不清楚就是现在是白天还是夜晚嘛然后他情绪也很容易受到一些波动，就是他很生气，
是比较焦虑一点
对，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就是可以用一些音乐他假设说你知道这个患者他以前就喜欢听比方说台语老歌或是他喜欢听一些爵士乐或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乐曲的话那你就可以放这些来让他听那不管是说现场听或是预录的都可以而最重要来咯，有一个重点，你要符合他个人的品味
就是他要喜欢这个音乐
对，你不要说他明明就他明明听不懂就是什么日本的演歌你就一定要放日本演歌给他听，对不对？
要投其所好啦
对啊，那他明明就听不喜欢什么 disco 的音乐那你就一定要放那种激烈音乐让他听这不行的，
是
你就是要大概知道说这一个人他以前喜欢听哪一类的音乐
是
你再放给他听，他就不会那么的焦虑那像我们刚才有提到因为失智症的患者他就是日夜有时候常常颠倒他分不清楚的尤其像在后期他可能整天是被关在家里的，因为他可能身体可能有一部分可能不是那么的协调，或是说不是那么方便可以外出那通常这时候都会在家里，那这时候呢有一个叫做光照疗法，
是让他晒太阳吗？
对，就很重要对，蓝田讲的没错，就是要让他晒太阳
是
白天的时候多推他出去
是
晒晒太阳，他知道现在是白天
是
那到了晚上呢，因为他好像他书里就有提到傍晚的时候就是他会有一个日落的症候群因为呢到了晚上很奇怪他就开始觉得很焦躁，
心情不好，
对，躁动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说你怎么越来越难处理怎么好像脾气变得更大那这时候呢你就用我们刚才的一些方法，比方说音乐或是说多去让他怀旧或是呢你白天弄他让他多照一些阳光那到了晚上他自然就会觉得他累了 想要休息了啊，所以呢，光照疗法其实还蛮好用的哦。
嗯，
那我觉得他当然书里还有提到蛮多的啊，比方说呢，有一些在病例里面，你当然还是可以请医生哦，可以开一些辅助的药物
是
哦，然后来帮助他，这个也算是一种替代性的一些疗法。
嗯，
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做一些参考。
是，大家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再去看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它就是真的有很多方法啦。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照顾者，就是家属本身要愿意好好的陪伴他们，就一定要有耐心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喽。
吹来淡薄仔寒，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衫？今夜的天气，你一定知影。痴情人思慕的心结，又可是三更半暝的暗暝，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也袂让像阮，像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织被，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夜里受风吹，夜里冷冷归眠。
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用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这本书叫做《关于失智，医生希望你现在知道的事》。那作者呢是一位英国的医生，他是麦特皮卡夫。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他是大是文化的副总编辑慧君。那再请慧君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蓝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刚才呢其实慧君讲的非常详细，就是关于失智症，他不管是他的判断标准啊，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治疗，就药物跟非药物都有嘛。但是呢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啊，他的标题是写说医生希望你现在知道，所以呢他不只是在治疗上，他连后面的一些像是失智症患者可不可以开车，或者是失智症患者他签的法律文件有没有效用哦。那其实我们就拣选其中一题，我觉得还蛮有感的，就是关于法律文件这件事。因为可能讲到失智症患者，大家印象中还是比较可能高龄的长辈，那也许啦他可能老后需要签一些重要的文件，或是签一些比如说契约之类好了。那如果说他真的是有失智的状况，这样子还是有效的吗？慧君？
对，其实呢他在书里哦，他有提到就是外，因为他是英国的医生嘛，其实他有提到说如果说今天这一位患者哦，他是很轻度的失智症患者，
是
即使哦他已经被医生就是说哎你是失智症，可是还是很轻度的，那当然他签的一些法律文件还是有效的。那你是不是就会很开始很害怕，
怕他搞不清楚啊。
对啊，所以呢其实一般来说啊，书里有一些建议，他说哈，因为失智症的患者他会逐渐丧失一些处理的能力嘛，
是，
所以尤其现在像诈骗那么多，
真的
对不对，然后呢万一他不小心遭受到诈骗啊侵占甚至说被人家就是非法转移财产啊这些事情，所以其实齁在台湾的话，我们其实还是蛮建议啦，还是要跟法院提出申请那种监护的宣告，
是
或是辅助宣告。我们书里面责编他很认真，他就把他都已经写出来，就是在台湾要怎么做。
对，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两种方式来保护，就是患者跟家属自己的财产跟就是一些权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对，因为你现在这个诈骗这么多，那万一一般人都容易被诈骗了，更何况万一今天是失智症的患者，
是
对不对？所以其实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可能资产的一些安全，甚至说这个失智症患者本身的一些权益的话，我觉得还是如果说家人真的就是不幸有失智症患者的话，还是要去做一些这种宣告会比较好。对，
因为像我去有查了一下，就是像是这个类似的案例在台湾有没有，那我查一下好像还是真的不少哦。所以说就请大家如果遇到类似的状况，可能还是可能民间或者是公营有一些法服单位可以去咨询他们啦。
是没错，对，
是。那接下来呢其实最后还是要讲到，因为关于失智症就比如说照护是非常重要嘛，那尤其台湾现在无论是政府部门或是一些民营的单位，我觉得都是蛮重视这个部分的。那书里面其实也有讲到，就是到底该怎么去挑选适合的照护中心啊，或是照顾的方式，那能不能请慧君再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呢？
对，因为其实他书里也提到蛮多，那一样我们也有把它补充，就是台湾版的你要怎么做。对，那其实我在这边我要先强调是说，当然失智症患者他本身需要很多的一些照顾，可是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反而是失智的照护者。
是，
对，因为呢我觉得他这边书里提到的非常棒哦，他说为了家人哦，其实也为了我们自己反而我们应该要提前就是超前部署这所有的一些照护计划就像我们搭飞机的时候啊，是不是安全只是一亮起，可是你一定会先带上你自己的氧气罩吧？
对，没有错，就是这不当刀的。
对，你不可能先去带别人，你再带自己的。
嗯，
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他这一位作者权威医生哦，他给失智照护者的一个最佳建议，他就说了，你一定要先带上你自己的氧气罩，再去协助失智症患者。
是，
你不要说你自己呀、啊，累了半死，都是乱七八糟了，已经都自己身体也搞不好了。
嗯、
那这时候呢，你要说怎么去照顾患者呢？
嗯、
哦、
嗯，
所以呢，如果你要寻求帮助的话，一定要越多越好。
没有错
哦，不要害怕求助哦。那说，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样挑选照护服务或是安养中心的话，那当然书里有一些专业的建议，比方说你可以找机构啦，或是说社区型的，或是居家型的都有。
哦、
里面书里也讲得蛮详细的。那像我们现在政府也一直断着在对于长照这一块的计划，也一直在政策或是一些配套也做了蛮多的。
是，
那其实我看到了这书里提到一点哦，他就说花费，就是说你在找这种安养中心的时候，最重要还是你要花多少钱。
嗯，预算很重要啦。
对，预算非常非常重要哦。那所以呢，这时候你要考量自己的经济能力。
嗯，
那如果说你到了一个安养中心或是照护中心的话，那你怎么知道这一个好不好？
嗯，
他说你可以透过，就是你可以问他们的员工，就说，哎，请问一下，你们的员工流动率高不高？
哦，这个蛮关键的耶。
对，为什么？因为万一他这一家公司本身内部管理有问题了，
嗯，
好，那员工流动率又很高，
是，
那你还要带着患者来这边吗？
而且一直换也不好啊。
对啊，所以然后另外呢，你还可以四处走走，
嗯，
然后呢，跟工作人员或是其他住民啊，已经住在那边的其他患者的家属，
是，
多跟他们聊聊，
嗯，
就说，哎，你们家人来这边住，那觉得怎么样呢？照顾上好不好呢？
嗯，
哦，那收费上合不合理？
是，哦，
你就透过这些很多多方面的一些询问，然后就可以多方的比较，
是，哦，
才可以找到就是比较适合，就是也比较优质的一些照护中心。
嗯嗯嗯，那再推荐一下大家好了，就是这个公部门呢，卫福部其实有一个长照专区，然后它的服务项目里面也有很多是跟失智照护有关的，那都有一些专业的人员啊，或是可以去咨询的地方哦，就提供给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看看。那当然呢，我们今天讲到这本书，哦，叫做《关于失智，医生希望你现在知道到的事》，那是由大是文化出版。那今天呢，邀请到的就是大是文化的副总编辑慧君，就跟我们分享到很多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就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那今天就是非常感谢慧君来到节目当中。
是，谢谢蓝田。
是，那我们待会再休息一下，等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就无聊聊。
这首歌来自于江蕙的作品《咖喱蓝调》。那我们今天讲到的这本书呢，就是跟失智症有关系哦。就我觉得啦，这还是很多人，也许呢，他是现在正在面对，或者是我们未来有一天都会面对到的议题。那虽然说失智这件事情哦，它不一定会在你的人生里面发生，因为它不是一个退化的自然现象嘛。只是呢，万一啊，你自己啊，或者是你身边的长辈们，诶，已经开始有一些失智的症状开始出现，那我到底怎么样子才可以去寻求一些相关的社会资源帮助呢？首先呢，像是在目前，因为政府非常重视我们的长照嘛，那像是失智症的部分呢，现在也有失智症专门的关怀专线，你可以拨打0800-474-580 0800-474-580失智时我帮您。那这支电话呢，是失智症关怀协会他们所提供的免费专线，以及呢有一些哦，其实是针对于家庭的照顾者，因为呢其实现在照护者们的心理状态啊，还有健康状态一样也是同样被受到重视的、哦、因为毕竟啊，你没有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那我觉得要去照顾另外一个生病的人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啊。所以说呢，现在其实也是有针对家庭照顾者的服务专线，你可以拨打0800-507272 0800-507272，有你真好真好。那这一支呢，是专门针对家庭照顾者所提供的一些关怀服务专线。而此外呢，像是卫福部、哦、针对失智症患者也有一些相关的服务提供，例如说就是针对失智症的社区服务据点以及日间照顾的服务单位，以及呢还有设有失智症专区一些比较属于机构住宿室的服务，另外还有像是专门提供失智症长者服务的团体家屋。而另外呢，除了政府单位之外，也有很多民间的，比如说照护机构啊，或是一些非营利组织，他们有针对失智症长者有一些提供的课程啊，或是相关的社会资源协助。那还是要告诉大家啦，就不管你是家里的人诶，有长辈失智症，或者是你自己呢开始出现一些失智症的相关状况，就你永远都不是一个人哦，永远呢还是有一些协助的管道以及你可以去寻求的社会资源。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面对这一项病症，同时呢也是减轻照护上的负担哦。好的，现在晚上的8:55，节目也逐渐的来到尾声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失智症这个话题哦。那反正随着现在是超高龄社会，我觉得这项病嘛，也变成一种好像比较普遍的现象，或者是说很多人在讨论的话题哦。那我们今天呢讨论到的这本书叫做《关于失智：医生希望你现在知道的事》。而它里不只是在健康的照护上，还有像是我们最后讲到的，就是失智症患者他们签的法律文件有没有效，还有我们的生活起居到底应该怎么样子才去安排，对他们来讲是比较舒适，然后心理上也比较开心的。 那我觉得其实照护啦，它不只是生理上，要让他身体健康，你要让他吃得饱吃得下，然后也睡得着之外，就心理的安慰啊，心理的关怀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就我觉得照顾他们真的是一段非常长的旅程啦，然后也是要用心的陪伴。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讨论到的话题啦，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的建议。那如果说你想要去亲自看看这本书的话，这本书呢叫做《关于失智，医生希望你现在知道的事》，是由大视文化出版，那大家都可以再去参考再去看看咯。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拜拜。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你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提供。
老公，最近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